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春雨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这次呢，我们宣教呢，我们应区应的宣教呢，我们有33位队员，他们是来自美国、加拿大，还有中国。我们在印度和尼泊尔呢工作了整整2个礼拜，不包括路上的时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祷告方面，在经济方面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个短宣队呢是1月13号啊，印度的时间是周一中午，我们到达赫城，到旅馆放下行李之后，带队的牧师就立即带着我们去了村里面去传福音的。那我和香萍姊妹呢是一个小分队，我们有4个人。那顺华弟兄和另外的3位弟兄姊妹，他们是另外一个小分队。我们这个小分队呢，还是队员都是很强的啊，有2位牧师在我们中间，包括我是3位牧师，啊，还有1位执事会主席，就是来信城教会的。来信城教会来的人，你们都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小分队下午呢，我们进到村里以后有两个福音聚会，然后结束之后呢就回到旅馆吃饭，接着呢参加整个团队的汇报工作。那第二天呢一早我们6点钟就起床，然后6点半开始灵修啊，团队灵修，然后到8点钟吃早餐，然后就是带队的牧师来带我们去啊村里去传福音的。取决于这个村庄的远近，每天我们有3到4个福音的聚会。那最后的5天呢，是我们和香萍姊妹这个小分队呢是在新德里服事啊。我们是在1月27号，也是印度时间的周一晚上离开新德里回国。就在这个白天，我们还有3场繁忙的这个福音聚会。这个3个聚会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到机场和其他的队员们告别，然后就是出关登机。我们周二中午回到了印城。每天早晨我的祷告就是求主在我们前面预备道路，预备人心，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举手接受耶稣做救主。我发现听福音的人基本上都信主，只有极个别的人啊拒绝耶稣。所以我看到印度的这个鹤场真的是像庄稼成熟了一样，等待啊工人去收割。那最近呢，这个印度的政府呢推行翻改教法，阻止印度的教徒被强迫改变信仰。除非神特别的怜悯，印度这片福音的鹤场大概只有2-3年的时间窗口，2-3年之后再进去就很困难。所以我们需要赶紧去抢救那些还没有信主。正是因为这个逼迫的原因，我们在印度鹤场的服侍呢也特别的小心，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一个礼拜我们进到了这个印度的若扎斯坦这个叫做这个乌德普这个城市啊，中文的话就是一个大湖城，就是这个红点最下边这个红点。那这是印度的中部山区，是比较比较干燥一些现在啊。然后呢，原来呢我们的计划呢是往东去，这一周结束之后往东去。那后来呢听说那边呢有5个牧师被抓起来，所以我们就改变了，又往北去，到了新德里那一带。 那在这个在我们这个转移之前呢，去新队之前呢，我们三个小组三个小分队呢还遭遇了当年保罗从一城逃往另一城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说使徒行传非常这个记录很活化在我们的面前。那待会儿呢下面姊妹呢会给大家详细的分享。我们探访的对象可以说是从城市到农村，从山区到平原，从低种姓人家到高种姓人家，从很苦的人到很富有的人，从不见天日的临时打建的住房到宽敞明亮的这个楼房，什么人都有。整个一月份的团队啊，33名队员，我们进到了249个村庄，向4000多人传了福音啊，有1757人接受洗礼啊，我们安立了321位领袖。基督之子小分队有我和香平姊妹的小分队，这个我们是还有这个伊玛内的小分队，就是顺化地区的小分队，我们都分别进入了41个村庄，向许多人传了福音。然后接受洗礼的就是200多人，比如说平均每个人带领60人左右来信。在这次印度的合场上，队员们亲眼见证了啊神拯救的大能，神要拯救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通过这个宣教呢，我呢有3年的心得。第一点呢，就是转宣队是灵魂的收割机。印度和尼泊尔的同工们，他们撒下了福音的种子，我们去替他们收割，让撒种的和收割的同得喜乐。我们受到鼓励，他们也受到鼓励。坦率地说，他们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收割如此多的庄稼。特别是有些地方需要开两三小时的车才能进到那些山区里面去，那短宣队是花钱租车进到那个地方，向那些神所拣选的人来传福音。那第二点呢，我的领袖就是短宣队啊，激励了啊印度的同工们。传福音的使命感它是可以传播的，传福音的喜乐也是可以传播的。不仅仅是在我们短宣队员之间，更是激励了印度的同工们，大家可以通享传福音的喜乐。他们在我们去之前，他们就拜访不同的村庄，他们联络好了一些慕道友，他就期盼我们去帮他们去收割的。他们今天是处在一个被逼迫的环境当中啊，所以说呢，他们还非常需要被坚固被激励。带领我们探访的新德里的牧师他说我们的喜乐大大的激励了他们的会众。那我第三点的认识就是宣教大大的促进了短宣队员的生命的成长。短宣队员借着宣教对神的心意有更多的认识，对神的国度的扩展视野更大，他的生命得到提升，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短宣队员的生命快速的成长。所以说从每天早晨的灵修当中，我就感觉到那些年轻的短宣队员他心里非常的火热。所以说我呢就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人起来参与这个海外宣教，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能够走去经历神的大能，提高自己的生命。灵命塑造不仅仅是在教会里边读经祷告认罪悔改，更重要的是到宣教的后场上能够为主做工，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罗马书啊，使徒保罗我们说是最好的一个宣教的榜样。罗马书也是保罗在三次宣教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的一个升华一个积累，所以说呢他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啊神的心意是什么。今天呢我讲到的题目是这个因信称义，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3章21节至31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广之法吗？不是，那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有三个关键的词，一个是义，神的义或者称义，一个是信啊，就是相信或者因信，还有一个词呢是恩典啊，神的恩典。在罗马书的前言当中呢，我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义指的是好关系，也促进好关系的行为。那神的义呢，就是神接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要与世人和好。一义成义指的是接着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与神和好，被神呢成为义啊。这个呢，我们在前言里面已经分享过了。在神的眼中呢，这个世上是没有义人的，人都是不义的。我们的义只能是从神而来，是神赐给我们的，这就是恩典。我们得到了我们原本不配得到的救恩。马丁路德在天主教里边，他曾经很努力的靠行为称义，最终呢，他发现他自己走不下去了，他根本做不到。那直到他在罗马书里边发现了因义称义的这个真理。神是宣布我们为义，并不是说神视我们为义，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永远做不到，只有神宣布我们为义，叫称义。所以说宗教改革家称人认为人称义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是依靠我们的信心，荣耀唯独归于神。可是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之后，有许多后来的信徒就把因信称义当作是救恩的门票，一味信了耶稣就不再追求圣洁的生活，这导致了教会的世俗化。后来英国的约翰·威斯里牧师看到了这一点，他发动圣洁复兴运动，推动教会的复兴。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是全备的救恩之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因信称义这个阶段，我们要往前走，要往上走，走成圣之路，直到我们去见主面的那一天。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从两个方面来分享。第一点就是因信称义是神对世人的救法。第二点呢，因信称义可以帮助信徒遵守神的话。神创造的目的是要建立他掌权的一个国度，他让人在世界上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他创造的万物国物，做神在地上的代表，做神的管家和治理者。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本来有神的形象和能力，但却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被神赶出了伊甸园，和神的关系中断了，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这个字，在现代的译本和当代译本里边，都把它译成亏欠，亏欠神。那四高的译本呢，就把这个亏缺呢译成了失掉。其实我们犯罪的人呢，并没有完全失掉神的荣耀，这是因为犯罪，我们已经活不出神的荣耀来了。今天人仍然有神的形象和权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说话要特别的小心，你不要咒诅人，你要祝福人，因为你咒诅人的时候，这个咒诅就很容易落到这个人的身上。特别是我们对自己的儿女更是这样，对自己的儿女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神并没有忘记他所创造的人，神的心意是与人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神在造人之前就已经知道他创造的这个人会因为自由意志去犯罪，所以说神就为人类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救恩，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神的救恩是一个恩典，是人不配的。比方说犹太人被掳巴比伦这件事情，按照神的心意他应该是犯罪，他们犯罪被掳是应该的，是他们背逆神的结果。然而神的恩典是让他们在巴比伦70年之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境，这是神的一个恩典。那今天神如何来处理人的罪呢？如何来恢复和人的关系呢？神就赐下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罗马书的3:25-26是这样说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鲜明他的义，使人知道把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挽回祭这个词，它的希腊文的一个意思就是，是救赎的方法或者救赎的一个途径。神设立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救赎的方法，救赎的途径。在约翰福音3:16，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里面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你读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神爱世人，所以神将他的儿子赐给人们。神爱世人的方式是什么呢？神爱世人的方式就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神把他的愤怒转移到他儿子耶稣身上，让他儿子担当了该是我们人该受的惩罚。当我们读其实是一本希腊文啊，这个圣经的时候呢，约柜上面那个施恩座那个词和挽回祭它是同一个希腊文字，也就是说在赎罪日大祭司要将那个祭星的那个血洒在上面为以色列人来赎罪。有时候我们需要思想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难道神这么有能力就没有别的救法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曾向父神祷告说，他说，我父我，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他接着说，我父我，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在父神看来，唯有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救赎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因为耶稣也是完全的人，因为耶稣没有犯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提供的救赎是一个完美，耶稣一次献祭永远有效。神让耶稣复活升天回到父神的身边就是一个证据。在希伯来书的10:12-14告诉我们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称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神不仅救了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也救了那些在旧约的时代不知道耶稣却仰望神救赎的人。比方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基甸、以利亚、大卫等人。神的心意绝不是惩罚，神的心意是让人悔改来归向他。除非你非要既拒绝耶稣，那神的惩罚肯定会临到你。所以今天我们得到救恩，我们是靠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德。在罗马书的3:27-28告诉我们说，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发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发吗？不是，还用信主之发。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何法指的是哪一种律法，哪一种原则，哪一种说法。立功之发是一个复数词，指的是工作成就所作作为的行为。保罗肯定人得救不是靠遵守律法， 不是靠任何人的行为、工作和你的恩德，乃是靠相信耶稣基督。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说，人称义不是因遵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他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这位神既想与犹太人和好，也想与外邦人和好。神和好的方法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要人相信耶稣基督。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肤色，或者你的文化差异，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救恩，就可以和神恢复关系。这是我们去印度宣教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多的印度的人相信耶稣，那是因为神喜悦，神拯救他们，神不希望他们落沉沦。上个主日，新德里的带队的牧师请我们小分队的四位队员去他家吃晚饭。有一个姊妹是他家的邻居，也是牧师非常好的同工。那这位姊妹呢，请我们为他们家祝福。我们就去到他们家，才发现他还有一个20岁的儿子还没有信主，他有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四个都信主了，就这个儿子20岁还没有信主。他的英文不错，那我就和他一对一的讲了福音，他儿子当时就信了，而且呢也接受了洗礼，并且答应以后要跟着妈妈去教会，一家人非常的喜乐。当我跟他实习的时候，他妈妈激动的流泪，我想这个妈妈等待儿子信主有很久。因信称义可以帮助信徒来遵守神的话，罗马书3:31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当初亚当夏娃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他们从此与神断了关系。那么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之后，理所当然的就要遵守神的命令，活出神的圣洁的要求。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因信称义是我们得救的起点，也是我们新生命的起点，是我们进入神国的一个起点。因着相信耶稣，圣灵进到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的心中，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帮助我们活出神的圣洁，活出神的真理。耶稣曾经为门徒向神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如果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每天要读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耶稣曾经把律法归纳为爱神爱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所以说我们如果是爱神的话，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敬畏他，跟随他，来服侍他。坚固律法就是成就律法。使徒保罗在罗马书4章他会继续的来讲这个道理。亚伯拉罕的确成就了他的神的律法，根据圣经的见证，亚伯拉罕坚固律法的方式就是凭信心领受神所赐的义。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人靠自己不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若能够相信耶稣，依靠圣灵就可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8章来教导我们这个真理，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体贴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是在印度的合场上与我们配搭的印度同工用他们自己生命的见证来告诉我们，相信耶稣是他们 献身传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我们进到第一个合场的时候，有一个牧师，我叫他叫皮牧师啊，叫 Pradash。 皮牧师他八岁的时候鼻子流血不止，他站起来就流血，他只能天天躺着。他的父母为了给他治病卖了田地。有一天在火车上，父母为他治病的事情吵架，被一个妇女听见了。这个妇女就说，你们应当到教会里边来。他们呢就带着孩子去了教会，他们在教会里边住了七天，有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这个孩子就不流血。那这样的经历是这个年轻的这个皮牧师，他就很快他就信了耶稣，并且献身做了传道。他今年不到40岁，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最近他的妻子呢是患了癌症晚期，但是呢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服事，他蛮有喜乐的陪伴我们一个村一个村的去探访。在这中间我们去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呢有一个 B 牧师，牧师啊叫维吾。这个 B 牧师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听了他的经历之后，我就说我要特别与你合影留念。前几年这个 B 牧师的女儿难产生孩子，难产死亡，他遭受很大的打击。他因为经济的困难，他就得不到支持，又不能够再服侍下去了，又远离了服侍一段时间。直到最近神又把他带回了服侍的工厂来牧羊教会。就 那天我们去的时候，让我们为他祷告，重新安立做牧师。新德里的开牧师小师傅是新印度教酗酒，他的朋友的父母是基督徒，他常去他的朋友家，看到有人去聚会去祷告，他受到了影响，就信了耶稣。他呢是在旅馆工作，旅馆工作的时间是晚星期四晚上的7点到11点。这个旅馆里面有个祷告会，时间是周四晚上的7点到9点，和他的工作有冲突，这个弟兄就辞掉了他的工作参加祷告会。所以说后来他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的父亲呢是一位牧师，这个女朋友的父亲呢这个牧师呢没有看中这个女婿，他们呢就反对他们结婚，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就离家出走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他说按照印度的风俗是，如果岳父看不中你的话，他会雇人杀死你。后来岳父就没办法，就接纳了他这个女婿。他资助他读了6年的圣经学院，他毕业之后他带他走了7天去探访不同的教会，让他学习如何来服侍。他现在是在印度是一个很有资格的一个老传道人。他对我们说，如果是有年轻人娶我的女儿，他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谈到印度对基督教的逼迫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怕进监狱，他愿怎么的走。我说是的，我们在哪里都可以传。最近读到一个传记，其中讲到了这个大卫·布雷纳德牧师，这是一个在17、18世纪的一个在印第安人当中的一个宣教士，也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许多老传教士，像威廉·凯瑞啊，印度那个宣教士，包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一些宣教士都受他的影响。他只活了29岁，但他的属灵影响非常。他就说，让我再说一次，永远不要以为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或者力量活在上帝的面前，而要始终仰望和依靠他的帮助。是的，依靠他的一切力量和恩典。唯有相信耶稣，依靠神，才能够为主做工，才能够走这条服侍的道路。今年是我第二次做跨文化宣教，我们小分队这4名队员，刚才我讲过，每人平均带领六十位印度人进入受洗。我非常的感恩有如此为主做工的机会。斯普詹姆斯说，神是一个聪明的栽培者，借着修剪让我们接触佳美的果实。我们从神所得的一切，自己原无可夸，就将一切的荣耀。下边呢，我们就请香槟姊妹和顺华弟兄呢。